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恭敬地来到你面前，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主，你的救恩，你的真理，所有你所做的一切，都要透过你的话向我们陈明。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我们得到确据，在你圣灵的感动当中，我们得到平安。愿主你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继续能够将你的话传递清楚，让所有属你的人在你话语当中得着你的带领，在你话语当中得着你给他们的一切的丰盛，得着他们在救恩当中所需要的一切的真理。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耶稣拯救道的应许。那这个题目有一点回应我们要复活节，下个月要复活节，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所有被神拣选的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就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耶稣，要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到底是什么。那这件事情对所有信主的人在我们得救的道路上面都是极其重要的。基督信仰所带来的救恩，所有得救的人不是偶发的，不是不小心突然就得救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提到天上去了，不是这样。那这个救恩也不是糊涂的信仰不明白我所信的是谁，也不太清楚信的是什么，结果糊里糊涂就上了天堂了，那这个都不是基督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是真正的认识耶稣，真正明白他的教导，并且跟随他。认识耶稣，认识他到底是谁，他如何救我们，这个对于每个信徒都是很重要的。今天在这个信息的当中呢，论述的部分比较多需要大家这个开动头脑因为刚才的这个敬拜带得不错，我们有很灵性的各方面的带领，要悟性，要开始思想，要挑战我们的悟性有一点像什么呢？你读福音书，你读马太、马可、路加相对容易，因为呢思考的东西不多。但是你要读约翰福音，就有很多论述的部分，那就需要你谨慎的思考，慎思明辨那这件事情对所有信主的人明白真理，脱离迷信是非常重要的在加拿大来说这些的信徒听这样的信息应当相对比较容易，因为大家都是学霸级的，是吧在理解上领受上会比较好。那在救恩真理这个认识上，刚才讲到耶稣说他是拯救到底的，那这件事情是讲到救恩是绝对的，他一定会拯救，然后有持续性，最终必完成。这件事对每个信徒来说呢，乍看起来好像很显然，但实际上可能未必。对于这件事情的认识，真正的认识，深刻的认识，全面的认识，对于任何一个信徒来说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建立，我们才能够清楚。那这件事情又是在整个救恩当中非常重要的，我在救恩当中，在我们教会我很少讲这个神学用语，那今天我就讲一个神学用语给大家，叫做救恩论。那救恩论这件事情是到底你怎么得救，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每个信徒来说，我要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得救，我确定我怎么得救，我真正走在得救的道路上。那这个事情对所有的信徒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救恩历史当中都是最重要的。我还记得我多年前曾经去圣卡特琳一间教会去讲道，那讲到的这个信息的重点就是讲这件事情。讲完以后呢，有一个信徒跟我说，他说呢我信主很多年了，听了很多道，看来呢你是把这事儿搞明白了。那我听他讲这个话呢，我就有一种的体会，他信了很多年他也听了很多道，似乎还没搞明白。那这件事情呢是重要的，没有搞明白 我们就不能够信明白。我自己也是在整个信主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段的时间，直到我做了传道人，我才觉得我基本上搞明白了。所以呢，如果你现在不是太明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你明白。但如果你一直搞不明白，那就比较麻烦了，那你的信仰就很难能够明白。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怎么样得救这件事情一定要搞明白。那这件事情在使徒时代以后，特别是初代教会以后2000年的时间，是一直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有关到底耶稣怎么救我们，我到底是怎么得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整个罗马天主教差不多1000年的历史的当中，他们混淆这件事情的。在整个罗马天主教的核心的教导的当中，他们所教的因信称义是错的，他们的得救是信心要加上自己的功劳，是恩典要加上自己的贡献。那基本上他们所讲的有关得救的事情，我们叫做律法主义，还是靠自己得救的。在加勒太书3:3那里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不是靠自己的。那这件事情在整个的罗马天主教历史1000年的当中经历误导非常厉害。到了中世纪，马丁路德我们所说的改教，实际上是真正回到信仰的中心，把因信称义讲清楚，把信徒拉到因信称义的里面，脱离律法主义。在那个时代有另外一位叫做加尔文的，他把信徒从罗马教廷的所谓的历史传统的当中，他们所谓的圣经权威拉回到圣经的里面。所以这个信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宣扬的是叫做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是回到了福音真道的里面。那这个事情在近代的当中呢，又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叫世俗化的挑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这件事情在因信称义的上面是有问题的。那这个事情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有些人觉得他学制受洗就已经担保上天堂了，然后在地上所有的信仰生活就是享受上帝给他的丰富，满足肉体的需要，得到世界的名声啊，就等着将来上天堂。那这件事情也是在现在所流行的成功神学，特别是在亚洲非常普遍的一种的错误的教导。在这种错误的教导的当中，没有耶稣所教导的你要背十字架跟随他，没有耶稣所呼召的你要跟随他走窄路，那这个所谓的信仰就偏离了真正救恩的真理。在腓立比书3:17-19，保罗那里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圣经在这个事情上面有非常清楚的教导，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很清楚地教训了这个原则。马太福音7:21，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施洗约翰也发出了非常清楚的警告，在马太福音3:7-8，施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他们想洗一下就得救，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保罗在他教导的当中也非常清楚地指清了这条道路，加拉太书6:8，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在这个圣经的真正的清楚的认识的当中，又产生另外一个麻烦，一个问题，有些信徒开始担心自己是否得救，有些信徒开始陷入恐慌， 那就是另外一个错误。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够好，我是软弱的，我不小心犯罪了，那我就不会得救了。还有人觉得，哎呀，我这个信仰走弯路，我这段时间远离神，那是不是就被神弃绝了呢？啊，也有人会担心说，那我现在生命状态不太好，万一在我生命状态不太好的那一刹那主再来，结果被提的时候我就被留下了，这怎么办呢？那这样的一些的疑问会产生一种的恐慌，那这种恐慌也是不合圣经的真理的，也不是在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真理的当中，那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在我刚才就读了这段经文的当中，有很非常重要的信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他那里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因为当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耶稣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这件事情是我们得救确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后面23到25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此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是长久不坏，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那我刚才这个题目是从这节经文来的，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节经文非常重要。耶稣他赐给我们拯救到底的应许。后面希伯来书七章的26到28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律法以后启示立的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那这个叫做一次永远，那这个一次永远和那个流行的一次永得救永远得救不一样。那要从经文看到底他讲的这一次永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希伯来书的里面，那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讲的耶稣是真正的救主。那希伯来书它对象呢是犹太背景的信徒，他们要相信耶稣他就是基督。那不但他要相信耶稣是基督，他还要知道为什么耶稣能够成就这个救恩。在整个犹太背景的当中，他们和我们有类似的地方，就是纠结救恩的事情。我到底得救没有？我怎么才确定我是得救的？那这件事情和我们有类似。那这件事情在整个以色列背景的当中也有它的特点。在旧约的时代，他们比较少在道理上纠结。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争论道理的问题。它是什么问题呢？是要顺服不顺服，多数是明知故犯。但是到了耶稣这个时代，他们开始落到很深的道理纠结的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经过长期的宗教领袖祭司长那些掌管圣经权威的法利赛人，他们误导，错误的教导产生了很多很大的问题。他们的背景的当中整个的纠结的情况就积攒到在这个里面。那这些挑战不一样，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外邦背景的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这个挑战呢很大。因为很明显的，当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当中，我到底是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呢，我还是按照我的欲望追求真金白银世界上的名利，那这个诱惑力很强的，很强大，很容易把我们拉到这个世俗的当中。但是这件事情呢并不难分辨，不难分辨。我跟大家说，现在在国内的我跟很多人传福音，没有信主的他们都知道呢，你信耶稣如果是为了今生的名利，那个是不太对劲的。 连不信的都知道你带着功利的心态去信那个信仰不太对劲。但是犹太人所纠结的不一样，他的挑战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似乎是他是有好的宗教行为，他似乎是很追求这个信仰的，然后呢他们在一般的道德表现上好像还不错，在一般的人的比较的当中他们还在道德的比较制高点的地方，然后你跟他说有关道理层面的事情，有关信仰道理层面的事情，这个有相当的难度的。那我曾经接触过天主教背景的人，和他讲福音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用遵行律法规条已经抓了一些的他觉得能够靠得住的，他用他的好行为已经给自己积攒了一些得救的本钱。如果我说你是因信不是靠行为的话，就意味着他前功尽弃，所以他抵挡，他不愿意接受。当时的犹太人都有这个问题。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在哪里？在这段经文的当中特别要讲到的一个问题，犹太背景的问题，他们有关得救的事情上和我们外邦人不一样。我们外邦人 信主得救，我们都是从信耶稣开始，是吧？信耶稣我得救了。他们不是从信耶稣开始哦，在整个犹太人历史背景的当中，摩西、大卫那些先知，他们没有信过名字上的这个耶稣的，然后他们都是得救的。那现在在这个时代说让他们开始信耶稣，那这个问题怎么连接呢？这是他们特有的问题。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作者他要在这个点上要把他们连在一起，要把这个救恩的真理告诉他们，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部分。所以因为这个背景的缘故，在圣经当中他说在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那在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祭司。为什么要提祭司这个词？祭司这个词是以色列背景人独有的，在我们外邦人背景当中没有祭司这个词。那祭司这个词对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上帝设立了祭司的这个职分，要实现非常重要的三个联系。一个联系，因为上帝拣选他们，他们有选民，赐给他们设立祭司以后是和神建立了关系，祭司是和神建立关系的，因为他们献祭就和神建立了关系。那第二个，祭司他会献祭以后赎罪，他赎罪以后呢使选民和神维系这个关系。你有建立，也有祭司可以献祭吗？然后呢你这个献祭的功能有赎罪的功能，赎罪就和神维系这个关系。那最后这件事情是指到将来永远的救恩和将来永恒的得救又有关系。所以对犹太背景的来说，祭司是非常重要的。那祭司这件事情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之一，叫做赎罪这件事情啊，犹太人赎罪日我们知道是最重要的，对不对？赎罪这件事情，那赎罪和得救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知道上帝的主权，他们也知道上帝拯救人不是用强权，大家了解吗？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神拯救人不是用强权，他用什么方式？献祭，用赎罪的方式，用献祭的方式来满足上帝的公义。他是绝对权柄的神，他也是绝对公义的神。那这个公义的实现是和献祭有直接的联系。那如果是这样，他们信耶稣，那一定要清楚，信了耶稣就不再跟从祭司献祭，那赎罪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经文清楚地说耶稣是祭司，他说耶稣是祭司这件事情，他不但讲耶稣是祭司，他还讲到耶稣这个祭司的身份和以色列人的祭司有什么不一样。圣经说耶稣为祭司原不是不启示立的， 他在说什么呢？在整个救恩的历史的当中，以色列人曾经有过祭司的，但是这个祭司的身份呢，是亚伦的后裔，是一种血缘的传承。但耶稣呢，他是启示力的，不是传承力的。在上文讲到，耶稣以麦基洗德的等次设立为祭司。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启示力的和肉身传承力的有什么区别？这个讲到耶稣献祭的超越性，他是启示力的，所以呢，他有超越性。麦基洗德他曾经给亚伯拉罕献过祭，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圣经说那个时候连利未人也都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向麦基洗德贡献了祭物，所以利未人产生祭司的曾经透过麦基洗德向神献过祭。耶稣和麦基洗德是同等的，那他们实际的献祭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才实现这个祭祀的真正的作用，是在这里。那这一个逻辑关系，这个联系对于犹太人是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外邦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可以被赎罪？因为耶稣基督他有这个祭司的身份和赎罪的功能，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得救的。我们经常讲到上帝用他的大能救了我们，大家也了解，我再次回头说，上帝他有主权，但是不是用强权的，他要满足他的公义。所以耶稣基督他这位祭司这位救主对于所有的人都极其的重要。经文后面讲，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力的，只有耶稣是启示力的。那这里面做个比较，耶稣启示，他们不启示，启示和不启示有什么区别？他后面他说呢，因为那启示利他的对他说，主起的事绝不后悔。哦，要点在这里，启示利的绝不后悔啊。中文的翻译呢，我们需要有点校正哈，不是太准确。后悔呢，你看英文比较好一些，它叫做神不会改变他的主意 ，will not change his mind。所以神立了他以后绝不改变主意，不改变主意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祭司这个赦罪的功能会持续，那如果改变主意那就不能持续了。那你说神会改变主意吗？神会不会改变主意啊？会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原来的主意是什么？带他们进埃及，进迦南地，对不对？后来他们叛逆以后，上帝就改变主意了，就灭在旷野。约拿去尼尼微去警告尼尼微，上帝原来的主意是要毁灭他，后来尼尼微悔改以后，上帝改变主意了，不毁灭。上帝会改变主意的，那这个改变主意是本着神的公义，但是他回头讲说，你是永远为祭司，是永不改变主意的，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救恩的绝对性。换句话说，你的得救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是靠着耶稣的绝对性。如果这个耶稣的绝对性在，你的得救就有绝对性，这个连接是这样连在一起的。那你可能会问这个问题，耶稣是永远为祭司，经文这样说，我们到天国还需要祭司吗？得救以后进到天国还需要祭司吗？那为什么他说耶稣是永远为祭司呢？哎，这是经文为什么会这样讲？耶稣的赎罪祭是从开始过程到末了一直到永远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耶稣面前在神面前是完全人，我们都是被他的宝血覆盖的。他的赦罪，他的赎罪祭，那个永远的赎罪祭是和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紧密相连的。你必须要有这个永远的赎罪，你才会有永远的生命，这个是内在的逻辑关系。所以我跟大家讲，犹太人得救，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 它有强大的逻辑关系，这个神的作为，这个里面的绝对性、正确性，他们要求是很高的。OK， 后面他说，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叫做更美之约。更美之约这个词是针对犹太背景的，对我们来说没有更美之约的这个事情，我们信主了就是在耶稣的新约的救恩的当中。那这个更美之约呢，是和旧约的连接，对于犹太人来说，新约不是一个新的立的约，也不是改变一个约，是这个约的延续性。到了新约这个时代，它变成 Better Covenant，是那个更美被提升出来，被展现出来，这个是要点。对于他们来说，得救的这件事情早在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那个将来的救主，那位先知，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如果大家读福音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人问施洗约翰说，你是以利亚吗？你是那位先知吗？那他说我不是。那位先知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告诉他们，那一位救主，那一位先知是真正的将来的永恒的救主在那里。在使徒行传，彼得诠释了这段圣经，他说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要听从，那就讲的是耶稣。所以耶稣这个永恒的救恩对我们来说是这个绝对性是在这里面实现的。后面，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因为有死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坏。那这里面讲到时效的问题，我前面讲过这个问题，接下来他继续讲到时效的问题。所有的祭司在地上的，无论多少，无论活多久，他都会死亡。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在时效性上没有认识，我们就以为在地上我需要祭司就可以了，将来上天堂没有关系，是吧？我管他祭司活多久，我只要比他活得短就可以，反正他一直替我献祭，我今后上了天堂啊，不行的话他儿子继续为我献祭，对我来说这个没有问题。但圣经为什么提这一点，会死和不会死，长久不长久，在讲什么？那个时效讲的永恒的那个救恩，每一位都是得到耶稣基督永恒的救赎。那这个永恒的救赎，这个永恒的祭司的职分，这个永恒的献祭，永恒的赦罪，是一直持续到永远的。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因为耶稣救我，我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他有永远的救恩。OK， 这就不是自救的问题。那后面一段经文很重要，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那这句经文呢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你对救恩有怀疑、很恐慌的、很纠结的，我就不知道你到底纠在哪里哈。我把这个经文解释一下的话，如果你纠的地方不对呢，你就可以啊回到这边来哈。那先解释一下经文，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他都能拯救到底。那这个经文呢是被倒装了，中文的翻译倒装了。原文的话呢，他拯救到底，他能拯救到底是在前面，后面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是放在后面。那我按照原来的次序来讲，那什么叫做他都能哈？他都能就是 be able to， 他能够啊，他 have power， 他有足够的力量来拯救。那拯救到底这个词，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词。那这个词呢叫做 pentalis 啊，希腊文哈，是 all complete， 是完全做成，或者叫做 entire， 彻底的实现。那这个经文里面一个完整的信息是说呢，他都能拯救到底。那这个拯救到底在说什么呢？拯救这件事情是谁做的？是耶稣做的，不是你做的。所以当你怀疑我到底能不能够 得救的时候，你是本着什么怀疑？你是本着因为我活得不好，因为我软弱，因为 我有时会跌倒，所以我不能得救吗？你是本着这个吗？你还是本着说耶稣他不能救我？这个主体大家一定要了解，拯救的那个主体是耶稣，是他都能把你拯救到底，他能做。那如果是他能做，就不是我能的。在这个要点上，我请各位留意哈，我们都会不小心落到律法主义，我们都会不小心落到自我拯救的里面。你真正要认识耶稣这位是救主，是他在救你，他一定能够把你救到底的，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被他救，清楚吧？重要的不是我自己怎么样努力完成我的得救的这件事情，是你有没有被他救，你是不是一直活在被他救的状态。重点在这里。好，这个转点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哈。你现在要调整你的这个得救的这个状态哈。你现在需要 focus 的，需要定睛的是，我有没有活在被他救的状态？他一定能。那我呢，有没有活在被他救的状态？那被他救的状态是什么？他说，凡靠着他的名到神面前的，这个是条件。那这个条件里面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呢？什么叫做靠着他的名进到他面前呢？我们需要来了解这句话里面的内涵。那你怎么到他面前，怎么靠他名到他面前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个起点是什么？接待。我请问谁没有能力接待耶稣信他的名？这个和个人的能力有关吗？没关啊。信他的名啊，接待他的，信他名的，接受他，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你这个权柄啊。这个逻辑关系清楚了哈。我们做了什么？接待他，信他名，是吗？然后呢，他就赐给这个权柄做神的儿女。那经文里面还在说，靠着他，这样靠了哈，进到他面前。后面这个进到他面前的后面有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呀？我怎么知道我进到他面前？我怎么进到他面前了？我靠着他的名了，我就进到他面前了。那我怎么进到他的面前？我活在进到他的面前状态，他就拯救我到底了。这个条件清楚了，那我怎么知道我进在他面前？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进到他面前是神拣选我们，我们信从他的道，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得救。符合这个条件，耶稣他的应许，他说他必能拯救你到底。毫无例外，不会出现任何意外，这是他的能力一定会实现的。那后面还有经文，他说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你们祈求。那这两样呢，我们要调和，一个他一直会拯救到底，然后他又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这个祈求和拯救是同时存在的。那为什么会祈求呢？因为我们可能犯罪，可能得罪神，我们可能会软弱，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他的祈求一直会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公义一直在他祈求的当中被满足，所以他拯救到底的工作就会拯救到底，一定会完成。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完美做到什么情况，觉得这个标准到了我的得救，没有的，是靠着耶稣一直的祈求，一直的赦罪，拯救到底。 那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要把这个点要认识清楚哈。耶稣替我们祈求，可不是罗马天主教说的啊，你向这个玛利亚求，因为呢，玛利亚心比较软，女性嘛，然后玛利亚来替你替耶稣去求，那你这事儿就完成了。这个是世俗的说法。耶稣替我们祈求，也不是说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他就坐在神的右边比较近，一求就求到了，也不是。耶稣他能够祈求，是因为他有永远的赎罪祭，他有永远的赎罪的功能，有绝对的赎罪的功能，他要替谁求，谁一定会得救。这个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个是所有的人得救的确据。好了，回到这个要点，耶稣会一直替你祈求。那你怎么知道耶稣会一直为你祈求？你怎么确定耶稣会一直为你祈求？又开始有挑战了，这个问题又开始回来了。那这个祈求呢，比较准确的一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5章1到2节，那里面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是讲到当我们的生命和基督和耶稣一直连接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救我们，耶稣他的生命一定和我们会连接在一起。那这个是要点，我们跟耶稣的生命一直的连接。那怎么连接呢？我的这个树，我的这个枝子怎么跟树连在一起呢？然后怎么结果子出来呢？啊，又有问题啊！我们一个一个往后推哈，今天让大家动脑筋哈，你这个逻辑关系哈，一步步向后推哈。我怎么知道我真的和耶稣这个树连在一起，我真的会结出果子来？怎么知道？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清楚了？是他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会因为他话的缘故会结果子，并且多结果子出来。那他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和我们的能力有关吗？他的话在哪里？他的话，他把他的话就放在我们眼前，就放在我们手边。他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和基督的生命就连接在一起。透过他的话，我们就会结果子，会结很多的果子出来，就荣耀神。那这件事情，我们就使我们能够长久的活在耶稣一直替我们祈求。那得救这件事情，在真理的上面没有难到一个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地步，在能力的上面没有难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去做的这个地步，因为耶稣救我们，圣灵的能力来开启我们明白他的话，赐给我们力量遵行他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顺服。那我请问，顺服和我们的能力有关吗？我们在神面前需要的就是顺服，他带领我们，他是主导，他是主领，他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顺服他，透过他的话顺服他，这件事情必定是做成的。所有的信徒，你因为这个缘故，你在神面前都可以有得救的确据，耶稣拯救到底的应许都可以属于你。那有了这个以后，后面你一定生命会改变的。这个是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那这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从属灵的婴孩慢慢的长大成人，慢慢的更新改变，这是需要时间的。然后你会有证据，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是神做成的，他真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做成了这件事情，他的印记，他的 seal 就在我生命的当中，我是属于他的。那你在这个状态的当中，你就活在耶稣拯救到底的应许的里面。每个信徒都可以，都做得到，和能力无关，和我们的顺服有直接的关系，相信他并且信从他。所以在有的信徒问过我，说这个我这个在过程当中，如果我回答那个问题，如果我正在软弱当中，主再来了，结果这一题的话就把我留下了，这怎么办呢？所以重要的是你活在他应许的当中，他不会在那个时候再来的。他如果定义要救你，他一定救你到底的，不会有中间的任何这个分数线到这边，不管你是差多少就全部断掉，没有的。他这个应许是在这个里面，你只要在他的话的里面如此的跟随他，他一定救你到底。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不用担心将来的结果，你是担心你现在的过程，我是不是在他话语的当中一直的obey，一直的顺服他。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他在天父面前一直替你祈求，圣灵的工作一直做，直到他做成这件事情，叫拯救到底。所以这个是对救恩的认识。那后面有经文，他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那前面的这段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圣洁的它有赎罪的这样的一个绝对赎罪的功能。后面有一个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高过诸天的大祭司。这个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绝对到一个地步，不接受任何的质疑和挑战。在圣洁的天使面前，他的救恩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是赦罪的，他可以覆盖人所有的罪，任何人的罪他都可以覆盖。那在撒旦堕落的天使面前是无可控告的，因为他是我的救主，他覆盖的人一切的罪，是他是赦罪的祭司。那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在主面前我们不接受任何的控告的，不接受任何撒旦的控告的包括在暗梦的时候我就特别讲，如果有道德问题请大家向执事会报告，那信主以后的，信主以前不算。在大卫的生命的经历当中，他在跟随神的经历的当中，他犯了奸淫的罪，杀人的罪，那么大的罪，耶稣的宝血一样可以覆盖他，一样是不接受控告的。那上帝是把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绝对的应许靠着耶稣这样赐给我们，你因着耶稣的缘故，你如此因着耶稣的缘故，你一定在他面前是在他得救的拯救到底的应许的里面。所以经文那里面他说，因为他有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我讲到这里大家就了解这句经文在说什么了，他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一件事情成全了。那这一次是上帝在创世之先就设立了耶稣救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告诉亚当和夏娃女人的后裔，然后在后面历史当中所有的人都等待着耶稣这一次。在上帝所设立的特定的历史的阶段，那个时刻耶稣降临了，那一次完成了，就成就了永远的赎罪，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一直到永恒，他成就，这个叫做一次永远。经文是这样解释的，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人都是靠着耶稣这一次，他成就那个永远，每个人靠着他都必定能够得救，他就把这事成全了，所有的人 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使徒，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是靠着耶稣这一次成就那个永远的赎罪祭。最后一段经文他讲到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是个总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一个成全到永远，从开始到末了的。虽然上帝在以色列旧约的背景的当中曾经设立软弱的人为祭司，但是那是耶稣基督的表样，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一种的形式，但是终极的核心的是他的救恩，他的救恩是成全到永远的。他绝对的恩典、绝对的公义、绝对的能力是这样子实现的。所以正确认识耶稣，当我们有复活节，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当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得救的，我们要清楚我怎么靠着他得救的，他怎么救了我。那这样清楚以后，我们在地上面对这一切的挑战，我们在他面前就是有属天的平安。那你透过这个认识，你大概也就知道了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他们是错误的，他们否认耶稣是真正的神，不是真正的神就不可能成就永远的救恩啊。现在这个目前比较多的东方闪电啊，就是我们中国造的，现在也输出到国外了啊，这个也出口了，东方闪电和这个全能神啊，弄一个什么女基督出来，那实在是可笑的，在圣经当中实在是站立不住的。所以能够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正确的认识救恩，对我们在地上能够坚守住我们纯正的坚固的信仰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愿意神的话啊，能够进到每个信徒的心中。今天思考的东西比较多，但是也比较重要，也愿意圣灵开启我们，带领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的信仰在真理的上面建立的更加的扎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谢谢你，你赐下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成就的那个永远的赎罪祭，那个永恒的救恩，你赐下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拯救到底的应许，对我们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你面前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有扎实的得救的确据。愿意天父你祝福每一位，让他们都能够活在主你平安的当中，活在你带领的里面，活在耶稣基督永恒的救恩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